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哎，我是营养师顾中医。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2024年我的个人总结。哎呀，我现在是24年12月31号的晚上6点钟，然后我的女儿顾大美她6点半放学啊，我现在在旁边录这么个音，视频就不拍了，就给大家做一下我的总结吧。我大概想给大家讲讲我，比如这一年做了什么，然后以及有怎样的一些教训收获，然后另外也相当于是给一些亲友朋友们，讲讲我这一年在做干啥吧。首先，其实我这一年干的事儿跟前几年没有太大的区别，就还是全身心的在做自媒体。那么除了日常的写科普呀、拍视频啊以外，那其实也还是有一些。比如行业内的一些工作呀，然后或者是一些公益活动啊，等等等等啊。总体来说，看我每个月做的事情，因为我每个月都会发一个我个人总结嘛。那其实做的事情还是不少的啊。就比如12月份，我可能去了几个城市，做了3场报告，然后还陪家人，比如自驾了从上海到北京啊，所以干的事儿还是不少的。但是呢，也还是觉得2024年挺特别的。就首先这一年，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比前几年都要好一些的一个情况了。然后结果呢，我的就是从收入角度来说吧，那是没啥增长啊，甚至一度还出现了略有些危险的一些境地。那么。再有呢，就是我自己，比如今天早上起来，醒来的时候，我其实就有些挫败啊。为什么呢？因为称了一下体重，发现目前是人生最高的一个体重状态。然后以及呢，孩子今天有点鼻炎，然后他现在个子也不高，体重也偏轻。然后早上起来又被我老婆数落了一早上。哎呀。还是心情有点受打击，而且就是我会觉得现在反正人到中年吧，我会觉得各种境遇其实都是自己选择出来的，所以我倒是不会怪任何别的人啊，我觉得还是得为自己负责，那得想想自己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更，比如更自律一些，或者是更，有智慧去处理很多的选择。但总体来说，过去这一年我真的还是比较幸福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为什么现在这个总结是现在这个点儿发呢？就是因为孩子放学之后一天都在带他，再加上今天的日常的科普更新啊之类的，所以实在是没有什么时间做总结。所以这次这个总结呢，我也就不列一些我的数据了啊，就或者说，我可能很难去图文并茂的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做的事情，那但是这一年就拿我的主要的事业做自媒体来说的话，成绩还是有的，比如说各平台涨粉吧，虽然说抖音有点惨，只涨了5万粉啊，但是比如 B 站涨了10万，公众号涨了20万，最终破了100万，然后还有小红书涨了25万，微博涨了50万等等，那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出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能维持在这样，我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做了十几年的科普人，维持成现在这样，我还是觉得满意的啊，真的是满意的，可以了。但是新的一年呢，昨天我也还在跟同事交流，就想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新的做的一些事情啊，反正总之。我对我自己的成长性，或者说我对我自己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应对变化的能力，真的是很有信心的。这点，我以前可能很难跟别人对比，但是过去这一年我们家装修来着，然后我以前在家里可能我老婆成天觉得我智商不如她，但是经历了装修这件事情之后，发现哎呀，我的比如情绪稳定，我的一步一步有耐心的去推进整个项目。我的一步一步的沟通，总体来说能力还是挺强的，然后再加上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等等，这次是难得的在我老婆面前得到了肯定啊。话又扯远了哈， 总之，我觉得过去这一年，其实就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我个人感觉是变化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包括整体的经济形势，我的，就比如我挣钱这件事吧，以前可能，代言的比例比较高，然后一些品牌广告、一些年框的广告合作是非常多的，但现在这些其实都少了一些。甚至我过去这2个月吧，我也尝试了一下那种比较直接的带货啊，当然那都是非常熟悉的品牌，我用了好几年的产品，但是总之，哎，试了试带货也还行，就这个东西我觉得相当于是一个信任转移嘛，我作为一个博主，很多东西体验时间比较久了，可以也有经验了，带货这种也还好，但是可能以后确实也仍然不是我收入的主要的来源吧，可能应该还是广告为主。然后呢，再来说，比如像昨天我们是一个工作日嘛，周一，然后团队的人都来上班了，而且我们团队说实话真的非常稳定啊。我刚刚看了一眼我2021年的个人总，就是团队的总结，人员和现在就是变化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只有一个人的差别。那么，但是也让我心里非常非常心塞的是。我21年的时候，希望我的这些同事们改进的地方，全都一方面是没有改进，另外一方面是可能是他们尝试了一下，然后我不满意，后来这块全都砍掉了。就是另外，毕竟可能我这个工作做科普嘛，所以很多时候它其实编辑的工作，那跟 AI 可以替代的工作是几乎非常吻合的。再比如像昨天我们可能三位同事就是，我们讨论一篇论文里，他那个我的那个表达是不是会有歧义呀之类的，然后同事们不断的质疑我，哎，我现在可以把这个论文和我写的话抛给有逻辑思维能力的 OE 的模型，然后让他来进行解释，人家就解释的就很好，就所以在 AI 时代，还是得认真的利用，我觉得他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强啊，这个是一个趋势吧。然后，另外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可能过去这一年呢，就是我微博的话，其实每天有大量的都是我个人生活的内容，但是其他平台，比如小红书，比如抖音，比如 B 站，那其实我个人的生活的东西发的是比较少的。但是过去一年，我也想试着发一些，就特别是我自己有兴趣爱好。我钻研了很多的东西，我想把我的一些心得分享给大家，包括我可能去旅游的一些笔记啊之类的。哎呀，结果来看呢，效果非常的差啊，就包括我之前也拍了一些 vlog，那其实效果也很不好。所以经过这一年我的尝试，是觉得作为一个全职的自媒体博主，我还是应该完全基于读者的需求去打磨我的作品，安排我的作品。那这个是一个结论吧。然后再有就是整个生产过程中，我其实2023年的时候，当时想试过用比如用 AI 来出一些脚本模型啊，或者是等等一些工作，看看和我的编辑去做这个工作数据效果哪个好一点。当时的结果发现是没啥明显的区别。然后那我想的方法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提高效率了嘛，对吧？有些东西没区别的就可以考虑用 AI，那大家更加的增加协作来生产更优质的内容，本来是这么想的，结果发现，瓶颈在我这里，就是因为我肯定得认真的把关，然后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字肯定都得认真的去审核，然后我的思路，我们选题会怎么样讨论这些，那都得我投入精力，那在这个。就是卡在这里的情况下，其他的人上可能有带来很大的突破是比较难的。哎呀，所以最终的结论是试了很多个作品，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大家群策群力想让这个作品更优化一些，结果效果也没多好。所以我个人这还就再加上刚才我说了3年前的那个工作总结来看上去，同事们去学习去改进，就是很多细节上确实是有明显的改变，但是大的能力上、思维上、科学思维上其实是不太可能去改进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也不指望了。好处、优点就是我走过这段路了，尝试过了，我尽力了啊。 缺点就是结论发现这种努力没有什么用，所以这倒也让我意识到，我其实一个能力吧，或者说一个优点，我以前没觉得的，就是我一直对这个世界有一定的好奇心，我会不断的看书，我会想着不断的精进自己，就比如像过去这一年，2024年，我有关自己日常遇到的事情写的那种几百字的日记，大概写了173篇。基本2天可能就有一条，然后就包括可能我过去这一周参加了，就周末这2天，周六周日参加了2场活动啊，那可能那2场活动我的一些感想，我也都会写了一些日记，进行一些反思和总结，就包括像咱们今天的这个我的年度总结吧，所以我觉得这点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可能跟我过去十几年来的自己的培养、自己的摸索。或者说自己的极度的迷茫很有关系，才让我逼得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就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自己是帮助别人，我就会很开心啊，有这样的一个内心的驱动力。这可能也是我一直做科普能做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缘故吧。包括我好像确实比起我的同事们来说，没有什么职业倦怠感。就像今年，可能我参加了几场活动，然后，有一些都是业内的讨论嘛。然后当时，就在12月份，我去复旦大学做了一个就是青年营养论坛中，我做了一场分享。然后，有一位上海的医院营养科的主任，我们俩今年认识的。然后他因为他比较年轻，他今年听过我大概3场报告吧，反正。他给我表述就是每一场听完之后都他都很有收获啊，当然人家可能是恭维一下，但至少我扪心自问，我每一场讲座的结构都是重新基于读者去梳理的，然后把我最近的这段时间的一些新的收获、新的经验都加进去了，PPT 也都是每场重新做的哦，所以我觉得我这种认真的态度，以及就是我自己有这种想法，这点就挺难的啊，给自己点个赞。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感慨是从团队的角度，感觉健康问题非常的重要。就是今年很特别的是，我们做过一期视频，是很多健康零食的评测。结果那一期中，有的人觉得自己觉得那个零食让人口特别的干，结果后来查出了干燥综合征啊，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很严重的，还会有很多比如低烧啊，将来的很多严重的并发症。然后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吃起来那个口味的问题，后来一查有胰岛素抵抗什么的，哎呀，就是，然后以及大家的心理问题、健康问题啊，就包括我之前有一位从我这里离职的员工，当时我找他，他今年也回来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又说还是觉得这个状态不能够维持。饱满的情绪，再继续做这个工作了，哎，我真觉得这个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健康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有自己的一个优先级。那这方面就等于工作事业，然后但是生活也确实是非常的重要。生活方面呢，我今年滴滴和哪个 APP 来着？就反正有2个和那个百度地图。告诉我说我去了29个城市啊，那可能20多个吧，看样子肯定是去了有。我觉得每次去的时候，我都是会拍拍照啊，会看看当地的一些文化呀，当然我可能23年去的更多一些。23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去每到一个省，我还都去逛博物馆，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挺重要的，还是不能。是把事业完全放在第一位上，还是要注意享受一下生活，包括我也看小说、看电影、打打游戏。游戏《黑悟空》黑神话悟空》我虽然玩了，但其实玩的不多哈。小说、电影什么看的，今年也不算很多，但是今年的书看的很多，比如过去1个月，我大概看了4本书，认真看完的有就是，起始。可能不是这个月开始看的，但是这个月从正好看完了的至少有2本，哎，我觉得也还不错了。反正一年3、40本书，如果再加上翻阅的，那肯定更多。所以 精神世界的这种满足感，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然后说到书呢，其中我看完一本书是前天，我当时去参加了一个活动，是一位叫做李焕英教授，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22年去世的，去世时候101岁吧，应该。他原来是我们北京友谊医院的热源所的一位专家，然后他当年就是开创了一种治疗麻风病的疗法。而且再往前推的话，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就比如中宣部写给他颁宣布他就是给他颁布过什么时代楷模的这种奖，是一位非常非常令人敬佩的医生。然后这位医生他就是他的这些事业可能是57岁左右才开始做的，就是麻风病这个治疗。然后他当年是37岁的时候从国外从美国回国，那会儿大概是57年左右，回到中国就想报效祖国嘛，然后所以他这个后面的这些事业上的成就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敬佩，而且很多非常感人的事迹，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本书叫《苍生大医》那本书，我参加的是那本书的一个活动，然后这本书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哈，就是它本身是一本纪实文学，但而且肯定是那种正能量满满的书啊，但是故事写的也很好，然后而且他李焕英教授他的那个精神是真的很感染人，就我可能说到他那个年纪大的这些以及一些医疗公共卫生的事迹，大家可能没有共情的这种感受，但其实他本人呢，他的家族等于他祖父是清朝派往日本的第一批留学生，他父亲是一战之后中国去德国的第一批留学生，然后他可能从7岁还是几岁，反正可能就在当时的民国的杂志上开始写文章了，然后他也从小在欧美生活的，然后不但本科是在同济，还是反正总之国内的大学读的，然后也跟当年的很多大师什么的都是相当于一起避难，一起求学的啊。然后他硕士是在约翰霍普金斯读的公共卫生，然后研究生毕业直接就去的是当年成立的世卫组织做的官员。就你想他这个履历，他这个家庭背景啊，放在现在小红书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精英人设呀，是吧？精英的不能再精英的，而且是那种老钱的这种风格背景的，然后但是就这样的一个背景，他最后依然的回国啊，在和美国比啊，50年代这怎么比啊？然后他回到祖国，就是要好好的报效祖国和人民啊，发挥他的这种专业，所以就这个就不看他后面真正的成就，60岁以后的成就了，就单纯看他30多岁的时候这个选择，而且他回国那年就跟我现在岁数一样，是37岁。哎呀，我真觉得他的这种想法以及他的这个过往的经历非常让人感人，而且这个李焕英教授他，这辈子都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生儿育女啊，等于把精力就投身在了专业以及为各种患者啊，为公共卫生事业去服务的这种事业上，这点也很感人啊。那说到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个话题，就反正李焕英老师的那个事迹，大家真的可以看一看。然后呢，我过去这一年也看了一些女性主义的书啊，其实以前也看哈，就是什么那个《始于极限》应该是去年看的，今年什么《厌女》啊之类的都看完了。就这都不算什么，但关键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老同学啊，然后包括一些，就是我有几个表妹啊什么之类的，我会跟他们交流的非常非常多，就而且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当时曾经想的，就如果大家看我1月份的个人总结，会看到我当时说，我这一年想多跟老朋友们叙叙旧啊，好好的联络一下感情，对吧？人生已经人到中年啊，要这个感情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跟大家叙叙旧。然后结果我1月份、2月份、3月份，跟很多朋友，可能每个月见十几个老朋友。结果后来大家不断的在给我反馈他们的情况之后，我就3月份就情绪过载了。3、4月份吧，5月份的时候已经到达一个 顶峰，然后我当时就很比较苦恼，然后我热情可能还是有的，但是即便如此，大家这个各种人遇到的事情都非常的多，我当时还认真的去学习了一套那个，比如心理咨询，以前心理学我也学过，但是呢，就都是上课的或者是精神病学这些课程，然后后来我把心理学的一些通识类的课以及一些心理咨询师的标准流程学习了一下，然后包括一些学派的一些东西。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首先，我可能我会更规范一些的，按照标准去处理朋友们的这个给我倾诉的这个过程，然后其次是我会多鼓励他们去看心理咨询，或者因为毕竟我不适合管他们收钱，对吧？那他们多交交钱，很多人都得到了帮助，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就如果你心里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去找心理咨询师，然后但是。就是我跟这些朋友聊，尤其是真的是很明显啊，就是真的是跟女性同龄的女性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我能学到很多啊。这个就他们可能是在遇到一些遭遇，然后其实可能也没指望我给出什么建议来，但我一般还是会，我阅历也不算太少，对吧？我可能会给一些我的直接的反应啊，但是最后我听了他们的。思想角度之后，往往是我会很受教，所以啊，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一年，跟就是我年初制定的这些计划啊，就是特别是生活层面的计划，其实都还这一年过得还是挺完美的，基本都实现了，而且我这一年也是挺精彩的一年，成长的是挺多的，哎，但缺点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时间精力还是有限的，对吧？你看我这个哦，对，我健身的话，怎么说呢？我觉得从10月最近3个月健身了17、8次，去健身房也还凑合了，不算太少了。但是平时其实运动量还是没有达到我一般推荐别人的那个运动量但是时间毕竟有限嘛，就比如像今天，那我这就是我每周大概。以前我认为比较合适的是一周带娃、做家务、陪家人35个小时比较合适，结果，过去这至少最近这一两个月吧，就是每周大概都得40多个小时，导致他去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导致我确实是时间不太够啊，健身上少一些，另外就是管住嘴这方面还是差一些，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足够的一些技巧是来应对这个问题的，可能还是不够重视。反正新的一年呢，我对我自己的期待就是，反正肯定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啊。但是就包括父母岁数也大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各种认知啊之类的。然后以及孩子学业压力也增加了之后，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还是有信心的去一个一个的去应对。然后呢，事业上呢，我觉得，我前几年的目标，当时想的是让同事们多赚点钱什么的。现在看，感觉薪酬再涨薪是不太可能了。但是，然后但是我觉得。整个氛围，大家开心一些，然后我自己也能开心一些，这还是挺重要的，我也还是有信心的。另外就是看了那个李焕英教授的那本书之后，我也很受感染，就是很多，就是我们做事情还是得放长远一些，做一些比较难，但是却是正确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底线还是要坚持，然后自己也得追求一个。墓碑美德吧，就是我23年年底的时候，我在个人总结里推荐过《超越百岁》那本书，大家可以看我去年的总结。结果你瞧，这个今年好多播客都去详细的讲了《超越百岁》这本书，包括梦妍和我做的那期节目，说明我当时这个推荐还是很靠谱的，对吧？那本书里也提到了这个墓碑美德的概念。那当我死去的时候，别人是怎么评价我的？那这点。也算是一种与众为始吧。我为了将来的这个终点， 我要想想我当下该怎么过，然后在我面对每个诱惑的时候，做出一个更让自己不后悔的选择。哎，反正这就是一个我的想法。现在已经8:20了，再有10分钟，不对，那个6:20了，18:20啊，我要去接郭大美下课了。那今天的个人总结就写到这儿了，好吧，拜拜。